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。神的话语不同于人的道理，神的话语是真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耶利米书9:23-24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丰盛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走在这正确的道路上。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求圣灵充满我们整个会堂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掌管一切，经文是箴言书16:1-9。箴言是关于人类伦理与道德的一卷训诲书，论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它的主旨是教导人怎样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箴言顾名思义就是智慧的话，教导人如何行事为人。这里的智慧不是人的智力，是神的智慧。敬畏神和顺从他的律法才是真智慧。箴言书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智慧的话能引导和教训我们如何过智慧敬虔的生活，并且避免受到愚昧和不敬虔行为所害。所以人要过智慧的生活，必须遵守神的法则。箴言书是智慧的书，是与神相联系的，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本身。这卷书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到了人与神的关系。一切的智慧源于神，只要人与神的关系正确了，其他的关系也就正确了。所以神的智慧非同人的智慧，是超越的，能使人知道神让人知道的事情，明白他的旨意，使人得益处。箴言书的写作目的是都在箴言书上1:2-4以及6。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。第三个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。第四个是使愚人灵明。第五，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这些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过智慧而又洞察力的生活。那么怎样才能过有智慧而有洞察力的生活呢？就是要建立与神的正确的关系，将万事交托耶和华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脚步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真言书的十六章一到九节。第一节说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第九节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这两节经文有些相似，这两节经文头尾呼应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人类一切谋算的自由都只在事件中推展神的计划。这里说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耶和华的谋算才能立定。这里强调的是神的主权，让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。没有人能以聪明、智慧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我们中国有句谚语叫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他的意思是自己已经尽了力了，至于能不能达到目的，那就要看运气了。谋划办事在于人的主观努力，究竟能否成功就在于天命了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无奈和局限性，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就是说，人是可以并且也是应该做出计划，但唯有神掌管那看似出于人的计划，并且借此来成就神的筹算。虽然人可以在心里拟定一些计划，但是我们总会遇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，甚至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。然而舌头的应对，就是他借着话语所反映出来内心，却是由神来引导的。神以他至高无上的权柄超越于人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你要保守你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拒绝乖谬的嘴。这里面说明，一个人内心的言语往往和他的内心和他的言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既然我们的计划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那么我们又何必计划呢？其实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时，我们的努力必须与神的旨意相配合。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的一个经典案例。在民数记当中记载，当以色列民从加底斯巴尼亚走到约旦河东的摩亚地时，我们大家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，摩亚王巴勒看到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和巴山王噩所行的事。这件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亚摩利王西宏不许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经过，他要率兵摆阵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这个结果是以色列人把他杀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摩亚王巴勒看见以色列人又强大，担心自己的国权和亚摩利王一样的失落和被杀，他就派一名参财的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出手了。神对巴兰说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但是这位参财的先知 却为了钱财去咒诅以色列民，违背神的旨意。他去帮助摩亚王巴勒咒诅神的百姓，结果神使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。摩亚王并不甘心，让巴兰三番五次的咒诅以色列民，神竟然使巴兰五次发出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可见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。当人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而有意对抗神的时候，神以他超然的能力改变人的舌头，使咒诅变为祝福。这件事情表明神掌管一切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经文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一个人可以以为自己所行的并没有错，从外表看来他所做的似乎也是清洁的，然而不管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纯正与否，神都知道他的内心。神判断人是依据他们做事的动机，因为神鉴察人心。这里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主耶稣论到施舍的时候教导说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。施舍呢本身是没有错，是一件好事情，要看那个施舍的人的动机是什么。我们很容易因为想得到回报或者有什么好处去帮助人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人在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换句话说，施舍之人应当在暗中行善，以至于自己很快就忘记了他所付出的一切，这样呢就把真正的义行在神而不是行在人的面前，隐藏自己叫神得荣耀。主耶稣教导论到祷告的时候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主耶稣在这里指出，法利赛人喜欢在公众场合祷告，祷告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呢他们喜欢在公众场合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以显出他们自己为义。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本末倒置，他们的祷告对象应当是神而并非是人。主耶稣论到进食的时候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进食本来是一件强调舍弃肉体来寻求神的一个好事情，但是法利赛人却故意引人注意，好让别人看见，以为他们属灵。这里讲论的施舍、祷告、进食 本来是神所喜悦的，但是法利赛人却自以为义，表里不一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所行的，在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主衡量他们的心。难怪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们的时候，称他们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第六日，就是逾越节的前六日，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，就是后来卖主的那个犹大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的话多好啊，他顾念穷人。犹大在这里他真的是顾念穷人吗？经上这么说的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看到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用的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个事件当中的两个人物，玛利亚和卖主的犹大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玛利亚爱主，献上贵重的礼物，并且表达爱和感谢，用香膏膏耶稣，是为耶稣安葬之事所做的。而犹大却是中饱私囊，私下窃取钱财，出卖主耶稣。耶稣知道玛利亚的心，所以他说，普天下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。这个事件说明，主耶稣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也唯有他衡量人心。神不像人，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神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样呢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说明神掌管一切。我们下面再看第三节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这里的重点是将你所谋的交托耶和华，他必成就。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说所有的计划都会得到神的辅助和帮助。人的本性很难将自己所做的事完全的交托给神，自以为能够掌控一切。有的人呢，只会做表面文章，他说我的计划是为神而做，实际上是为自己而做。而有人呢，也只是暂时将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管，可是一旦情况与自己所期望的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不让神管了，就拿过来自己接管了。还有的人呢，是美其名曰说将自己的工作完全交托给神，自己一点也不努力，这是懒惰的借口，反而质问神为什么自己不成功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现在努力所做的事情，你全然交托倚靠神吗？还是倚靠我们自己？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达到你所谋的必成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就是将你的未来完全的交托给神，遵照他的旨意而行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为你成全。交托意味着完全依赖，难怪有的基督徒在为做见证的时候感叹地说道，人的尽头 是神的起头。只有人在绝望当中才能够交托信靠神。使徒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交托的榜样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主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他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为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因为主知道死亡不能拘禁他，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掌管一切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看下一节。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神所造的事物都是各时其用的，这里说的恶人也是为毁灭所造。虽然这可能令人难以明白和接受，但是惩罚不悔改的人始终是符合神的公义的作为的，这也是圣经当中常常教导的真理。这里并不是说神造出某些恶人来专门去作恶，而是说神甚至会借恶人的行为来成全他美善的旨意。出埃及记载，神呼召摩西去见法老，将神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摩西就遵照神的旨意去见法老，告诉法老说，我的神说让我将我的百姓带出去离开埃及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怎么说呀？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法老呢，不但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反而更加重了以色列人的重担。因此神就降下石灾来，每降下一灾，神都会给法老改变主意的机会，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但是很遗憾，法老还是不断的拒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让你们离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，就是催着胆子让你们离开这地。你要把这个话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耳中，让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个人要上灵舍要金器银器。于是呢，在逾越节之前，就是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，以色列人每家每户在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，遵照神的命令，将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因为神要巡行击杀埃及人。当神看见血在以色列百姓的门框、左右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，他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的进他们的房屋，击杀他们。到了半夜，神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法老一直到被囚在监里的这些埃及人的长子，还有他们的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全都杀了。法老和他们一切的埃及人晚上都起来，半夜都起来，在这个埃及地呢，有大的哀嚎的声音，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这下法老就慌了，他就把摩西和亚伦招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的民中出去吧，按照你们所说的，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祝福。这时候法老要求要祝福。 埃及的老百姓呢也催逼这些以色列人打发他们快快的离开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。以色列人呢都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，那个当时那个时代衣裳特别珍贵。神叫百姓，神的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，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神大能的手在掌管一切，神行这一切的神迹奇事为的是使神的名得荣耀，使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我们看到耶和华所造的各施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在埃及的时代彰显了神的大能，说明神是无限的，人则非常有限。不管人多么有能力，甚至如同法老一样的有能力，也不可能超越神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认定我们的神，他是有全能、有公义、有慈爱的神。甚至神会借着恶人的行为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。当以色列人背逆神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作恶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管教他们，使他们懊悔转离自己的罪归向神。埃及王法老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都是恶人，是神手中的工具，他们违背神的旨意，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但是神因在埃及这样的实灾而得了荣耀，彰显了他的大能，他的名也被传扬了。神也使用巴比伦人管教了悖逆的百姓，洁净了以色列人。所以说管教是好的，圣经上说管教的是儿子，不管的是狮子，管教也是神的爱。我们相信神的良善，神一切所行的全都是美善的，因为神是创造的主，他掌管一切。第五节说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。撒旦呢原来是天使，因着骄傲想与神同等，抢夺神的荣耀，所以堕落成为抵挡神的魔鬼。而我们人呢也因着骄傲故意不认识造我们的神，反而自己造了许多的神，把他们雕刻成偶像来拜。这人呢就逞着自己的私欲，应着景象抵挡神，是故意抵挡神，因此神就惩罚他们，任凭他们。正如箴言书第五节说的，因为凡心里骄傲的为神所憎恶，所以他必不免受罚。岂不知判断人的只有神吗？只有神是定善恶标准的那一位吗？多年以前呢，我曾经给一个大学生传福音，他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当时呢，我就看到了他内心的骄傲和抵挡，于是我对他说，你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，其实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，人生是需要思考的。从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曾经的我。当初妻子给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也是对妻子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我只有在此时呢，在心里面为这名大学生默默的祷告，求神怜悯他。也许有一天呢， 他会思考我跟他说过的一句话，神恩待他，使他有回转的心来归向神。这就是我们传福音。人呢，因着骄傲，很多时候是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了，才开始寻求神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会认为自己的命运自己来做主，他不需要福音的拯救。使徒彼得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骄傲呢，是人心里发出来的，具体的表现呢，在以自我为中心，看不上别人所做的，总以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。骄傲呢，使人违背神的掌管，太过于自信，以至于相信自己可以不需要神的帮助。一个想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事，或看不起别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被骄傲牵着鼻子走了。只有认识神，才能够真正的除掉心里的骄傲，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，才能够真实的降服下来，谦卑的寻求神的帮助，让神掌管一切。因为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接着上节经文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不免受罚。即便是人因骄傲的罪不悔改，所带来的结果是惩罚，但呢，神呢，因着他的怜悯和诚实以及他的爱，为人预备了一条罪孽得赎之路。这条路呢，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之路，是信靠的路，是蒙福的路。圣经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还有一节经文说，使徒行传上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呢，人在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呢，他的罪就被赦免了。神是有赦免罪孽的这个权柄的。这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他就不再在罪中打滚了，他就不会被罪所辖制，就会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了，是一个重生的人。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有真正自由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是成为新造的人，是敬畏神的人，因此就靠着耶稣基督避开一切的恶事。所以因他的怜悯和诚实，使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。先知弥迦说，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人类呢，已经被罪所辖制了，不能自救，唯有神的慈爱和怜悯，他因爱我们的大爱，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宗保，他拆毁了我们与父神中间隔断的墙， 使我们与父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。因神的怜悯与诚实，使我们的罪孽得赎，将捆绑我们的罪如同枷锁一样自然地脱落下来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使我们的旧人已死，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从而存着敬畏神的心，有不犯罪的自由，远离恶事。因此只有敬畏神才能够远离恶事。我们接着看第七节的经文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前面第六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，人若讨神的喜悦，首先要远离恶事，神呢就使这人与他的仇敌和好。我们从创世纪中看到，雅各用饼和红豆汤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他用诡计得到了父亲以撒的祝福，他的哥哥以扫呢对他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于是他就起身往巴旦亚兰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。神赐福给雅各，到了一定的日期，神就叫雅各离开他的舅舅拉班，带着妻子孩子，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孩子以及财物，浩浩荡荡的回到了神所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之地。由于雅各惧怕他的哥哥以扫来杀他，就打发人先去见他的哥哥以扫。这些人回来以后对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见到了你的哥哥以扫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他就更加的惧怕了，他便把他的人口和牲畜分作两队。他心里在想啊，倘若他的哥哥杀前面这一队，他那一队还可以逃跑啊。雅各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神曾应许他说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忆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他以前是就拿着一根杖过约旦河，现在他带着那么妻子孩子以及那么多的财物回到了这里，他现在成为两队了。他说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我的妻子带儿女一同都杀了。他向神说，你必定厚待我，使我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这是神曾经应许雅各的话。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不得不面对他的哥哥来向神祷告，抓住神。他抓住神，与神摔跤不放手。神不给他祝福呢，他就不让神走。雅各的这一抓使他转变了，他不再抓世上的财富、地位、爱情，因为这些都无法拯救他脱离苦难和危险。他在绝望中抓住神，当他抓住神的时候，同时就放手了世界。这个时候他开始认识自我了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，认识自己了。他知道只有神是他的拯救和依靠，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以扫仍然带着那400人迎着他的面而来，但是他已不是从前的雅各了。他知道神掌管一切，所以呢他把自己，他悔改了，他在神的面前悔改了，所以呢他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神使他放下手中所抓的， 不再逃避，而是面对自己的哥哥。圣经上记载，他谦卑的一连七次匍匐在地去见他的哥哥。一开始他计划的上第一对他的妾带着孩子以及牲畜财物去见他哥哥，他在最后走，现在他已经悔改了，他成为他依靠神，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靠着神，神给他的勇气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在前面是队伍的最前面，他一连七次的匍匐向他哥哥来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结果发生了逆转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这样呢，雅各所行的是蒙神的喜悦，神使雅各与他的仇敌和好了。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没有几个人能够聪明过雅各的，只有他的舅舅拉班比他聪明，使他做苦工20年。雅各的一生呢，充满了坎坷，当他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往往带来的是苦难和愁苦，但是当他放下自己，凡事仰望神，依靠神的时候，表明他将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，他知道神掌管一切，他也认识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，所以呢，他在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因此呢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下面我们看后面的两节经文，第八节和第九节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看圣经上记载的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耶利米书也记载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，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愚顽人。箴言书说，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使徒保罗呢，也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贪财是会被引诱离开真道的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我们从以上的这些经文可以看出，也可以学习到啊，人的心是很容易被钱财所牢笼的，甚至能够赔上自己的性命。然而敬畏神，把神当作神来敬拜，相信神的主权，他在掌管一切，就能够得到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以上的经文看到，箴言书第16章1节和9节，他们是两节相似的经文，首尾相连。我们一同念一下吧，这两节经文很重要的。起，
不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因对在于耶和华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
感谢神，这里面的由于耶和华
和为耶和华，意思是说一切都出于耶和华，他掌管一切。天放在怀里，并是由耶和华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的心。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提醒我们做事背后的动机，不单单是我们做事表面的果效。所以呢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我们所想的需要圣灵的光照，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因为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这里的经文在强调神掌管一切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